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章，我跳着几节来给大家读。使徒行传第十章一章的经文，但是我们选自其中的几段。第一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你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我们翻着看第28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宜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任何人都不可看作熟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第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跟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爱我们，怜悯我们，你将我们从罪人中买赎回来，又赐下这尊贵无比的荣耀给你所有创造的子民。主啊，你是用你的血，用你的生命买赎回我们的，感谢你，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也常常赐给我们。感谢主，今天下午借着你的圣灵的恩典将我们团聚在这个地方，求我主耶稣基督借着你圣灵的大能凝格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求主进入每个人的心，亲自向每个人说话。你知道我们个人的需要，有软弱的求主赐下刚强，有恐惧的，有软弱的求主赐下勇敢的心，肉体有软弱的，有病痛的求主赐下医治，有各样的事情受各样的捆锁的求主赐下自由，求主怜悯，用你的爱，用你的圣灵维系我们，将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章经文是整卷圣经，整本圣经中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转折点。耶稣基督受难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的门徒们主要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一带传道， 虽然撒玛利亚在圣经中多次说犹太人也很看不起他们，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在血缘上也是犹太人。那么到了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一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一个是意大利人哥尼流，这是一个官，百夫长，其实他底下不仅管100个人，是官位，我们翻译成百夫长，但实际上是一个军团的首领，也就是实际上他带领的兵大概有2000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官其实位置还是不小的，尤其是当时在殖民统治的时期，像这样的百夫长是拥有宰杀大权的。那么这一个人呢，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敬畏神，而且他全家都敬畏神。不要小看这一个字眼，一个人敬畏神是容易的，但是全家敬畏神那是特别的。往往虔诚人不一定带动全家虔诚，那么能带动全家虔诚的，他的意志和信仰的能力超过理论上，超过独身修行的修士的能力。这一位就是特别的，他全家都虔诚和敬畏神，而且他多多周济百姓，很有爱心，能行善，他常常祷告。他的祷告不是时而祷告时而不祷告，是常常祷告。你看这一个人在没有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他的整个的宗教信仰情操是超脱的，不是一般的超脱，是真正有虔诚心的宗教信仰。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所给予一个人的能力非常典型的表现在这一位罗马的百夫长身上，虔诚敬畏神，敬畏神灵，敬畏创造主，他全家都敬畏，他常常祷告，他多多的周济百姓。宗教人士能够做到这四点，已经是属于比较超越的宗教情操的人了。但这一个人有一天做一个梦，有异象向他显现，在梦之中向他显现的那一位，这一位对他说，你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你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时常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呢？不是祷告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吗？当我们愿意敞开心向创造主上帝的时候，上帝理当就到我们心中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上帝不是要有特别的恩典给他吗？那么他就去就是了吗？为什么去让他去请人来到他家？不管怎么样，这一位哥尼流他就按着这一位梦中向他指使的人去做，他请来2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3个人。2个是家里面的伺候他的，另外一位是一个兵，他的底下的人，他就差他们去，让他去 说了，说的情况是要去请的人叫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海边一个凡子一个俏皮匠的西门家里。这个彼得当时住在的这一个就是皮革生的皮革要处理，那么第一道手续没有将皮革做成别的东西的时候要将它处理，所以是一个粗皮的处理，其实是一个俏皮匠西门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那么说得准准的，他们这三位就来了，他们在路上的事情不知道，但是同时发生的第二天彼得在房顶祷告，天降异象如同一块布坠下了这些东西，有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这里面说的很笼统，但是这其中提到了一个是昆虫，这一次里面的这个飞鸟和四足的走兽怎么样一个情况也没有讲得特别的清楚，但是按照这里面彼得的反应，这里面包括有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东西，比如猪。彼得当时正午正人家正准备饭的时候，是肚子饿的时候，天上降下来这一个异象，有声音对他说宰了吃。这个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他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和熟的物，就是他看到了这里面有包括他从小从来就不吃的不洁净的那些东西，但是这个声音告诉他你可以宰着吃，一年三次。你们有没有经验去一些特别的人群里面做客的经验？比如苗族，这个贵州和云南交界的这个小花苗，他们有一道菜，就是唯一特别尊贵的人他们才做的，就是当客人要来的时候啊，就给他们喂青草，前一天晚上给他们吃青草，第二天很快的就把这个羊给宰了，取里面的肠，这个肠里面还有草，这个草还没有完全化了，那么这一段是给客人最尊贵的那一位吃的。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也觉得很害怕很恶心，我的意思就是当你碰到的时候，当你碰到你的习惯上从来没有哪怕是很尊贵的，你也会觉得很有一股恐惧的力量。彼得实际上就是这样，彼得他的经历从来没有遇到吃这种不洁净的，怎么能吃呢？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概念，那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圣与俗之分，这是一个很大的有争论的话题。也就是说，说按照医学的角度，不管是准确的数据还是不准确的数据，比如说圣经里面吩咐不能吃的那些东西，比如说猪肉，当然我是吃的，我中午还吃，但是按照研究的人的理解，这个猪肉实际上是吃多了对人的身体负担是大的。我认识一个人，他活到98岁，他就亲口告诉我，你要想长寿的话就少吃猪肉，他40岁开始就不吃了。那这是很特别的，比如说圣经里面所说的，比如说这个天上的这个鹰不能吃，那么的确也不能吃， 你们吃过鹰老鹰做的肉吧？这个浑身都是骨头，其实也不好吃，但是人家是求那一个刺激和新奇去吃的。但这个背后所隐藏的，上帝为什么把他彼得从来认为不能吃的东西降下来，命令他宰了吃呢？当然彼得没有宰了吃，因为一年三次以后这个东西就收回去了，这留给我们的一个无尽的遐想的一个空间，是不是可以吃，是不是不可以吃，当然留给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探讨。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故事所提醒的是什么？彼得不知道，彼得觉得也是不清楚。他从小敬虔，追求按照旧约的教导，不洁净的熟的不要吃。那么为什么上帝会降这样的一个异象给他看呢？他正猜疑的时候，那么哥尼流所派的人就到门口来喊着，有没有称呼彼得的西门？那么他就有了。接着请他们进来以后，他们所讲的这个情况，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彼得心中就跟他所得的这个意象就联系在一起了。彼得在主耶稣基督受难升天之后能够成为使徒们的首领，这是不奇怪的。你看他是多么有能力和愿意寻求上帝心意的人，他见了异象，即便这个异象是他印象中无法理解的，但是当一旦显明的时候，他就非常愿意去把他所领受的进行对照和思考。这就是一个慎重上帝启示异象话语的一个榜样。彼得在这里面所反映的，他不是说哥尼流外邦人一个殖民统治者，其实殖民统治者是我们今天讲的，他们讲的无非就是外邦人，我们中文翻译的更加隐晦，就是话外人。其实啊，这样讲它的背后是无尽的不屑一顾，就是犹太人然后不得救的，犹太人然后就圈子外的，圈内圈外，属于这个范围和不属于这个范围的。彼得他是犹太人，他属于这个范围，那么哥尼流外邦人是另外一个圈子的。但是彼得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拒绝，他并不是说哎呀这个哥尼流是个外邦人我不能去，其实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有，我们不知道，但显然在他背后所讲的，当他见了哥尼流以后，他就说了，你们知道28节，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宜的，这是一个规矩，这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很厉害的。传统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很复杂，但是非常简单。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坐火车，每天坐火车吧，这个火车的轨道为什么是1米1和1米4？有些机械的你们知道答案啊？不知道。其实这个火车理论上越宽越稳，不是吗？它的硬载能力应该是更多， 那火车为什么它的轨道一定要设定在窄的叫一米一，那一般的是一米四，为什么呢？传统大到什么时候呢？古罗马两匹马拖的战车的宽度一米四。你看我们今天的高科技所应用的这个火车应用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对犹太人来说，这种传统更是根深蒂固，几千年了，能改吗？能这样吗？改传统永远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叫改传统，但它实际上就是革命，就是把原来的东西废了。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上帝要拆尽拆拔出拆毁毁坏请服，用了四个连续的破坏性的动词，就上帝来啊，要在以色列人中原有的那些东西拔出拆毁毁坏请服，然后后面用了两个构建性的动词，要建立和栽植，就是我们中文非常厉害叫做破和立，把原有的东西毁了构建新的。彼得他讲的是真心话，犹太人和外邦人往来不合宜，他讲的是一个事实传统。但是当他一联系这一个意象，降下不洁净的他们看为不洁净的东西给他看，并且有声音吩咐他，你可以吃，你可以宰的吃，行动的改变是容易的，但是观念的改变是难的。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接受哥尼流家里差来的人的邀请去的时候，其实这一个举动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一步。如果彼得还在那儿，彼得还在那儿祷告，彼得还不愿意接受邀请，那我们今天的福音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犹太人的范围，就是我们今天连有，也许你们在座有犹太人血统的，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机会。犹太人血统的才有这个机会吗？但当彼得愿意接受一个外邦的这个哥尼流的邀请去的时候，跟他们交往，这一个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更容易的、更安全的、更稳妥的是你不要动，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就是你别动，这是稳当的，你不要破了这个规矩，不会有危险。彼得当他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他的危险是什么？后面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当他再转身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此前如果有犹太人逼迫他，那是很小范围的，无非是唇剑口舌之类的。但是当彼得这一次从哥尼流家里回来的时候，那是监牢的危险。所以有后面的十章彼得被囚禁，就是此前的犹太人中虽然有很防备跟随基督的人，但是不至于来逮他们入监牢。但是彼得的这一次前往外邦人哥尼流家里去的这一个举动，是一个破了他们民族他们传统的规矩的一个举动。当然彼得后面做的事还更厉害。那么彼得来了，好，到哥尼流家里来。彼得是一个特别的人，很特别。你说彼得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嘛， 就是主在升天之前还问他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并且吩咐他喂养牧养主的羊。所以彼得到哪里都应该传福音吗？但是领袖就是领袖，彼得对哥尼流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好，完了，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下面很奇怪的一句话，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很显然，哥尼流请人去请彼得来，就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以有关上帝更奥秘的他前所未知的信息。但彼得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反问哥尼流，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彼得不知道吗？他是主所立的门徒使徒，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反问哥尼流呢？难道彼得要摆一下他的大使徒的架子吗？显然摆不起来，他就是一个传道而已。这里面隐藏在背后的是，彼得他非常清楚，这一位哥尼流能派人让他来，他心中有隐藏的更大的一种寻求上帝的心，可以让他生发出来，就是一个起点高的人，一个对信仰真理有坚固基础的这样的一位，他借着底下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哥尼流解释讲，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衫站在我眼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正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是伟大的领袖，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这哥尼流在这时候已经承担了传道的功能了，就是彼得不是说哎呀你要干什么摆一摆架子，而是哥尼流来讲述他的经历的时候，他已经把他与上帝之间特别的关系阐述在人前，这样他就成了上帝的出口了。哥尼流是在彼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底下揭发出他为上帝做见证、做出口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彼得不是有意刁难哥尼流，而是让哥尼流起来成为见证人之一。接着底下的讲道很简单，第34到43节，使徒行传总共有10篇讲章，每一篇讲章除了第二章和使提反所讲的另外一篇之外，另外的讲章我们现在读起来大概两分钟，34节到43节也大概两分钟能读完。也就是说古代时期啊，初期教会时期的讲道就两分钟左右，就我们今天的讲道大 概讲40分钟，有38分钟都是多余的。所以传道人的功能，传道人的目的，传道人的做工，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使自己的职分成为无意义的活动。就是牧师做牧师，他的目的是使牧师成为无意义的东西。一样的，其实彼得所讲的，我们今天讲起来就几句话。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是主，是基督，信他的就必得生命。就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道。这几句话都会讲的，我们的主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是主，是基督，基本核心信息就在这。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蒙赦罪。这是彼得讲完道以后一个阐发，一个呼召。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主，那么信他的就蒙恩。这个哥尼流如果是普通人一定很失望，辛辛苦苦叫人走路走了几天，去请了彼得来。彼得就讲了34节到41节的内容，但是福音的大能不是人所能吃透的。我们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所学的第一个，所有的事工，所有的福音的工作，不是人，而是上帝，是上帝通过他的圣灵在人心中自己做工。他首先借着他的使者天使圣灵来临到了哥尼流，让哥尼流感动，让哥尼流有明非常清楚明白的心，要寻找彼得来讲述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也是上帝，也是圣灵自己降异象，让彼得清楚的明白上帝所分别的就不再存在于圣与俗了，是上帝自己预备人心，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言语不在于多和少，这个讲到的内容也不在于长与短，它的功效立马就显现了。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彼得大概觉得这一段2分钟的内容还要讲，但是圣灵就降在听到的人身上。圣灵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我们能明白他的道，是圣灵，是上帝自己将我们与拿撒勒人耶稣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圣灵，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认耶稣是主的。所以圣经罗马书第8章说，是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与圣灵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圣灵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不是上帝自己借着圣灵临到，没有人能相信主，没有人能够跟拿撒勒人耶稣有着生命的联系。我们今天跟耶稣有时间上2000年的距离，空间上耶路撒冷到这里这样数千公里的距离，但是是圣灵将我们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恩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人的 前提为前置条件。外邦人，犹太人，原来怎么样的，原来好的坏的，不以这个为前提。这里面讲了，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一切所有的在场的，那些奉割礼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也都惊讶。彼得来的时候还有以前原来的同胞一起来，他们为着这个事情惊讶得不得了，上帝怎么能够把恩典也给了外邦人？但是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彼得一开始讲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们每个人没有前提条件的恩典，就是不以你的任何前世条件为基础，白白赐给你的，没有前世条件的给你的，这是恩典。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是你行了什么，一切听的人，哥尼流和他的同伴们，他的家人们，可能也有别的周围一起来的人，不知道，但反正一切在场的都受了圣灵的感动，而且是得了圣灵有一个可见的记号恩赐，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就是他们受了圣灵，而且立刻有超乎自然的能力表现出来。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被主改变，这是超乎自然所能想的，也超乎人的理性和想法所能达到的，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是恩典，若不是，没有人能得到。彼得到哥尼流家里来的这个故事，看上去是一个虚机性的一幕，但实际上完全是上帝恩典的一个见证，是上帝他的恩典临到了哥尼流，也临到了彼得身上。彼得所改变的不仅是亲眼看见神迹那么大，更大的是他底下的话，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这个很厉害的。我们今天要受洗，至少要问你信不信耶稣吧，有没有决志跟随耶稣吧。我们今天就是过了两千年，我们还这么顽固的。但是两千年前的彼得，他的胆子大到不是前提，不是到前提到什么地步呢？既然你们受了圣灵，这里表示的是你们信了，你们的生命与圣灵联系了，那么谁能禁止呢？就是你们既然信了，既然生命已经与圣灵相连了，那么人怎么能够改变和转移呢？人怎么能够改变上帝的事工呢？弟兄姐妹，信仰是不是前提？那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施洗，洗礼。洗礼是一件圣礼，与圣餐一样，都是借着可见之物传递上帝奥秘不可见的恩典。也就是说，借着水，这个水淋到了任何人，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一个很奥秘的， 也是一个我们人想象不到的一个恩典。就是我没有做什么，但是上帝先来改变我，上帝的恩典先来进入我生命里面。当然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和谨慎，你们不要以为我讲不是前提的，那么我们圣餐的时候饼和杯大家都领，就是你没有信心你领也是无效的，但是你只要有信心，这个圣礼本身就有效，就不以前世条件为前提的发生圣灵自己的功效。我们刚才不是讲牧师的工作要使牧师成为无意义的活动吗？圣礼本身也是这样，它不以人前世为前提。那么这个人就包括，当然牧师是人，如果不是人，他就是他的职分发生功效。就是有，假如有牧师不是人，他施洗也是以他的职分发生功效。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大家放心，如果你碰到一个牧师他给你施洗，这个牧师是假的，或者这个牧师是不称职的，他不以这个人为前提，而是以圣职发生在信的人发生功效。很复杂对不对？很简单，就是我们所受的，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必得着，你没有信心，再有信心的人给你施洗也是无效的。那么你有信心的时候，无效的人给你施洗也是有效的。这话讲起来很拗口，但是历史上是有的，有假的牧师，有没有案例的牧师，有不称职的牧师，都不要紧，接受的人有效就有效。就是我有信，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里面，你们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是你们受了圣灵，是上帝自己借着圣灵临到了你，你得到了信，不以别的为条件。所以谁能禁止呢？人谁都不能。就是这个因素，人的因素不重要。那么同样用在接受洗礼的人身上也是的，你不是人，你没有信心，你就是接受了洗礼，这个洗礼不成果效。但是如果你即便在个人行为上有所谓的不合乎十条诫命，但是你只要有信，上帝就借着圣灵与你相连，所以这洗礼就有效。所以都不以人的因素为前世条件，而以上帝的圣灵恩典为唯一的条件。这就回到了我们新教最主要的一个教义，唯靠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学一个拉丁文叫做 sola fide，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只要有信，唯靠，唯靠这个信你就得着，那么没有这个信当然就得不着。你只要有信就能得到信的果效，那么没有信，虽然这也是个恩典的行为，但它不产生功效。彼得在这里面所给我们行的立下的这一个规矩和榜样，当然你可以讲我们有很多很复杂的概念在背后，但是这总体上是简单的，就是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从死里复活，证明你是神，是基督，我在你圣灵的感动里接受你，相信你，我就得到你的救恩，就这么简单。 所以彼得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这一个这一幕，有着天上的异象，有天使显象，有着彼得到哥尼流家里来给他们讲道，完了以后为他们在场的听的人都受圣灵感动的人施洗。这个故事概括起来虽然不复杂，但是依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开始讲它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不要自义，不要以为犹太人外邦人我信了我得到了，你不信啊，我信得好，我行为是完全按照十条诫命来塑造的，你没有啊，你完蛋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不以人的行为为前世条件，唯靠恩典。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平安。如果你失去这一个概念，你永远活在惶恐与不安之中。说我做错事说错话，你只要仔细，每天都做错事说错话，说我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你从信耶稣到现在这么多年，你都是吗？你背后还偷偷骂人呢？你说我没有干坏事吗？我看见该帮助的我没帮助他，你就干坏事了。该说安慰的话，我说了讽刺和风凉的话，我就犯罪了。如果你这个概念，你这个罪，我们的主所立下的这个，你心里见到妇女就动淫念，你就犯奸淫这个原则，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自义。我们要感恩而不是自义啊，我很好。但是反过去，你如果是靠着耶稣，你的信心定睛在耶稣身上，你有的就是感恩和不停的跟随。我感谢主，我这么糟糕他还爱我，我这么烂他还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路德说，当我们有幸有一天能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人都有三个惊讶。第一，惊讶我还能得救。当你见耶稣的时候，你一定会惊讶，哎呀，我这么差劲我还能得救。第二个惊讶是，我觉得他该来的没来，那标准哇简直完美，他没来。第三个惊讶是，我觉得他不该来的他竟然来了。但这是一个事，这三个惊讶是一个惊讶。主啊，你的恩典让我惊讶。恩典，你如果没有恩典，你永远没有安宁，你永远在审判人、审判自己和惶恐之中过日子。你到哪里找到根据呢？你到哪里找到稳妥感呢？没有。你有的就是你那不标准的审判标准。所以我们要学彼得，虽然不能接受，但上帝啊，你已经洁净了，我按着你的吩咐就去。这是一种我们在这里面应该学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课，顺服。这跟前面的一个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明白主的恩典，一是我愿意顺服他的恩典无穷尽，不是前提，所以我可以信靠他，我顺服。这是一个对上帝、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无限的依赖。我的心像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一样无限的依赖，就是我不再照直地不停地在那里挣扎，而是我在挣扎的时候感谢主，我竟然踩到了一块石头，我站住了，有稳妥感， 信仰是一种顺服，依偎在主的怀里。我们投靠的对象不是人的标准，不是自己，不是别人，不是别人，不是自己，不是任何事物，而是耶稣自己。只有他唯一的根基，永恒的根基。他告诉我们，他是始，他是终，他是世界的开始，也世界的结束，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依靠他是一种最简单但是又最幸福的一种选择。我们如果选择一个事物，选择一个人，选择自己，你自己会死的吧？你会生病吧？你会感冒吧？你选择一个人，这个人会跑吧？你选择一个事物，投靠一个金山，听说这个黄金搭的金块里面中间都被掏空了。靠事物也靠不住，这个房子这个500年之后不倒，1000年以后它肯定会改建，就是你靠不住的耶稣唯一的根基才能靠得住。所以这种跟随是一个对他的依赖。最后一个，那就是要愿意为主做工。我们刚才讲了两个面，一个是哥尼流。哥尼流啊，在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就为上帝做工，行善周济穷人。上帝化临到他，他没有进行考证，他就派3个人去找。也许你们可以反驳我说，这本身也是一种考证，他派3个人去找是不是真的吗？没有人这么傻做这种蚀本的买卖的。不是的，他就是真的要派人去找彼得的，去了就找到。当彼得问他，你要找我来为什么，他就坦坦白白的把他身上发生的奇事做了见证。我们今天愿意为主做工吗？你们觉得很难很复杂？是没有不复杂的，一般牧师都不会让他们的孩子继续做牧师的，也不愿意，一般。但是我们都要为主做工，为什么呢？这是一种生命，它不是别的，是一种生命。当哥尼流这样讲的时候，他的生命成了家人的祝福。你看在场听的有他家人，他得恩典，他的家人一起得了恩典，他的见证首先领给了亲人。我们愿意为主做工，你不要觉得很难很简单，我们刚才说了几句话，这10几节的经文你很快能背下来，这几句话你能重复。我在南京有一个信徒，他跟我说他信主，原因非常简单，去医院看病，坐在那里等着看病，来了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凑在他旁边问他说，哎，你还信耶稣啊？觉得这个人啊神经病，不认识，就马上躲到对面去。但这个老阿姨追着他不放，凑着过去对他说，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有永生。而且这个老人家不可理睬，他看完病就回家了。但是就那这两句话，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两句话，他回家做饭也想这两句话，睡觉也挺想这两句话，做任何事都是你要信耶稣得永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因为他就去找，很快就找到了礼拜堂，他就继续听到，他就信了耶稣。所以这个老阿姨就是为主做工，她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两句话。我们教会这个新教100-200年来都在讲倍增，然后倍增呢，就是你们在座不是这里大概40个人吗？或者30个人？然后倍增的原理就是，你明年每个人再带1个人到教会来，就60个人。 后年就120，大后年就240，再大后年就480，再大后年就960，再大后年就1920，再过一年就不，华珍在海德堡都信得主了，就是不到5年的功夫，你就能够这样。反正这个道理到现在讲了，有效性不大，因为我们都懒得去做了，我们已经丧失了初期教会的那最简单的愿意为主做工的起初的爱心了。更多的是，这个是犹太人，这个是可以吗？这个是洁净的不洁净的？我们更多的是传统，我们叨念不完的是什么，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到今天的什么马丁路德，什么到加尔文，到今天的什么一大堆的名创。其实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简单到来，你的心中受圣灵的感动，一个理念，你就去，你去了就发现上帝对你的感动是真的，没有假，于是你的生命就与上帝更加亲近了。如果你不去，你待在那儿，那么耶稣自己他非常清楚的讲了，如果这些人群不称呼、不高呼、不赞美上帝，那么他可以使用石头来赞美他。圣经中有最伟大的一个传道，那是一头驴。巴兰先知作恶，他赶着一头驴，这头驴大概走得不快，他就鞭打这个驴。这个驴开口对他说话：你为什么鞭打我呢？我知道你走不义之路了。最伟大的先的传道了，一头驴都能为上帝使用，我们怎么不能呢？我们不会有一个人说我比一头驴差，那么意思就是你只要愿意，你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出口。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小性，不要因为我们固有的传统和圈圈限制住上帝的事工，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小性和我们的无知而使上帝的事工受阻碍。你不兴起，石头会兴起。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说是一个突破边界的故事，是一个没有界限、没有划分彼此、唯靠恩典的故事。我们的心要依靠谁？我们的目光要仰望谁？我们的心应该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目光应该唯一仰望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你要愿意受洗，你就可以受洗，没有人能禁止。请我们低头。感谢主，你的恩典是奇妙的，你爱我们，你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主啊，奇妙的主，生命的主，求你来洁净我们的，洁净我们所有的一切，让我们存着一颗单纯的仰望主的心，跟随主的心。主啊，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平安。求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光景。求你的圣灵进入我们心中，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有恐惧的，求主赐下平安； 有仇恨的求主赐下和平，有危险的求主赐下信靠，有时我们受隔阂不能彼此相爱的，求主赐下爱，求主怜悯我们，改变我们，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